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大家有健康，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实在是不容易的，是吧？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继续思想腓立比书、今天我们会一起思想第二章的下半段、蛮长的一段圣经。腓立比书呢，前面我们温习一下、保罗不单只提醒教会需要有一个以基督第一的目标，是吧？福音第一的目标、在内心以基督第一，在事工上以福音第一。然后呢，上一次我们讲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典范，他的谦卑，他的、顺服，是我们侍奉神跟随神，教会要发展，我们的生命要成长，一个很重要很关键 的榜样，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的。我们再温习一下可以吗？OK， 这是腓立比书 的大纲，或者说它的结构，它是很对称并且是、交叉这样，所以有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耶稣基督所、保罗讲关于耶稣基督那个我们常常很熟悉的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那一段，就是仆人之歌那个，就是整个腓立比书假如用他们的文字来安排编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它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中心。我们常常以为、在教会的团队里面，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想教会的团队。我小的时候呢，读过应该是教科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瘸腿的和一个瞎眼的，他们两个人呢在一次的、死火的时候火有火烧房子的时候，他们两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不能走，一个看不见。突然间呢，这个瞎子就跟那个瘸腿说：“来来来，你来做我的脚，我来做你的眼睛。”结果两个人一配合，就可以脱离了那一个火灾的危险这是一个很完美的配搭，对吗？我没有的你有，你有的我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团队呢？这是功能性的团队，并不是、最好的团队。假如我不瞎，你不缺腿，那我们并不需要彼此了。或者没有危险来，我们也并不需要彼此了。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他们刚才你读的那段圣经有三个人名，对吗？有保罗，有提摩太，有以巴弗提，他们这三个人组成一个非常非常有果效很完美很健康的一个团队。我称它为一个卓越的团队。我们常常以为团队就是、大家来配搭做工作，你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上外面我们去上班也是这个样子的，同意吗？所以都是公司里面缺乏的人才就会请你，已经有人做了就不要你了，所以进去每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就是需要你你才在这边的。我们看见这样的团队是功能性的，但是在属灵的神的家中，除了功能性有什么是更好的配搭呢？在我们进入我们的经文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来学习，我们在你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属灵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美好的团队，以致我们所服侍的以及我们自己都能够一起的成长，你的福音也得到高举和传扬出去。谢谢主留给我们有榜样可以学习和效法，求主使用这一段的时间 高牧你自己的孩子，也是我们讲的听的，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同盟造就，一起来成长。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请你帮我按好了。啊，第一样事情，在我们看见这三个人一起侍奉的时候，虽然他们在监牢里面，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保罗说他坐牢啊，在坐牢的里面呢，福音全传遍了整个啊整个地方，是吗？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在一个属灵的团队里面，一个卓越的团队里面，有三样最重要的东西必须有。不只是功能性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谦卑，有顺服，有爱心。保罗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这是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这是保罗 在牢里面写书信的、一张图画哈，有三方面的。一是在不公平的时候呢，活出谦卑顺服；第二就是你有主权，你有能够自己选择的时候，仍敢选择活出谦卑和顺服；第三，在谦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里面呢，是需要学习付出之后不夸耀，也不邀功。再下一个，保罗的生命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他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用捆锁这个字用了八次，但是就在腓立比书里面就用了四次，就占保罗书信里面的50%。就是说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很重要，每一次当你想到捆锁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失去自由。一个坐牢的人也没有尊严了，对吧？有时候他们只喊号数，没有名字的啊，他们失去一切的权利，甚至话语权有时候都没有。你也知道，你也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坐牢不是因为他做错事，而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坐牢，所以他所得到的对待是不公平的。他本来是一个罗马籍的公民，有罗马国籍的人，是很尊贵的，但是他却成为一个坐在牢里面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身份的一个弱势者。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公平的里面，保罗选择了顺服和谦卑，所以他带着锁链，继续带着锁链传福音。并且他有两个同伴，至少两个同伴也跟他一起来这样生活。他们不是被坐牢的人，但是他陪保罗一起坐牢，选择了谦卑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计划里面，就是因为他这一份的谦卑，在腓立比书12:12-14就告诉说，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福音传遍了整个地区，他们整个在监牢里面所有的人都信主了，那些兵丁也信主了，就是因为保罗的谦卑顺服，以至于神大大的赐福他们在罗马监牢里面的工作。下一个，第二方面，不单只不公平的时候他选择谦卑顺服，当他有自主权的时候，他不坐牢的那段时间可以到处去的时候，他也选择甘心乐意的选择了谦卑和顺服。他选择放弃了他自己的权利，他的个人习惯各方面，特别在腓立比书2:3，我们以前也读过的，他怎么教导我们呢？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谦卑。他本来不需要这样，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是说我选择了放下我的优势，我的地位，我的 权利，甚至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你们要尊重我，我是这样的。没有，他都放下来了，甚至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好处他也放弃，这叫做谦卑和顺服。他也不高举自己，他很开心可以看到团队的工作有果效就好了。团队的问题他会为此而担心，你刚才读到的经文，他为以巴弗提而担忧，没有因为以巴弗提是差派来服侍他，所以他说你病都要服侍我，不是，他关心他。我们看见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就能够活出谦卑和顺服，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看到的。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更多一点点的，就是保罗，再下一个，没有人 ，OK， 我们。但供奉上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喜乐，照样你们也要喜乐，并且和我一同喜乐。他喜乐什么东西呢？他说将我浇灌在你们的信心和你们所献上的祭物上。我们每个人的侍奉所做的东西都是献上为神而做的时候，就好像祭物这样。保罗意思是说，他把所有腓立比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付出的奉献，所做的一切，甚至于爱心的奉献给他，都像祭物这样献上给神，他为此而开心。然后他说他自己是什么呢？他是被浇奠在这些祭物上面。在旧约呢，有一个叫做洒水的祭哈，就是洒一些清水在那些祭物上面，因为他们是烧的嘛，好像 barbecue 这样，所以要撒一些水上去啊。所以你知道做东西吃的时候呢，你些水，你觉得说给你看下面一个图画哈，下一个图画啊，煎猪排有一个秘诀，怎么样煎的啊又好吃，然后里面还是很 juicy， 还有很多汁的，对吗？就是你在腌这些猪排的时候啊，有人告诉我至少要加三次的水，然后拍拍拍拍拍让它吸进去，吸完了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一点点，然后你之后你看只是仍然是一块猪排，然后最后呢把拍一些粉拿去煎，就外面又脆里面又很多肉质很好吃的，我做了真的是那么好吃。但是你看不见水了，水都吸在肉的里面了，只令那个肉更好吃。保罗说我就是浇奠在这些肉里面的水，然后呢没有人再看见我了，但是把你们变得更好了。他这样服侍腓立比的教会，他没有因为他是开荒的牧师，他是带他们信主栽培他们教导他们的牧者高高在上，没有，他还是把自己当成浇灌在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中的，滋润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更好，并且讨神喜乐。他们能够更好成长的时候，他们喜乐，保罗喜乐。我们看见一个团队要和谐，要侍奉得能有果效，并且成为一个卓越的团队，优秀的团队，就是就算是领袖甚至牧者好像保罗这样，但是仍然谦卑顺服，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顺服在神所放你的位置里面，甚至谦卑在你的侍奉中把别人衬托出去，而不是把自己衬托上来。求神帮助我们，希望你也回家可以做很好吃的煎猪排哈。保罗不单只是这样，他的同工当中，保罗从来没有说只有自己一个人做，没有，他有时候没办法 一个人先出去侍奉，但是很快他会找到一个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一起来做。我们看见从19到24节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提摩太。提摩太呢，保罗形容他非常好，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我不能去，现在他坐牢啊。提摩太没有坐牢，他说给差提摩太去到那边，然后照顾教会。蒙差派，差派的人和蒙差派的人，不单只是有好像上下级的关系哈，其实那个蒙差派的人一定要顺服他才会被差派出去的，同意吗？假如他不听，他不愿意顺服，他就根本不会去的。还有是保罗做不到的东西，让他去做。很多时候别人不做的东西叫你做，你大概也不做，是吧？教会里面有些工作，或者家庭里面有些工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做？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我们要丢垃圾呢，家里丢垃圾要走蛮远的，所以呢，每一次我们就轮流，父母就帮助我们是轮流，拜一谁拜二谁，每个人轮流一天。但是有时候呢，前面那个人哦，就是不去丢垃圾，然后第二天就变成很多包了，就不开心了，就会吵架了，这样弟兄姐妹就会吵架。所以别人不喜欢做的事情，你愿意做吗？我们看见提摩太，他常常去填那些空位，别人 不能做的时候，要他去做，他就做，并且保罗介绍他，介绍得很棒哈。提摩太是一个很特别的青年人，我们常常以为他很柔弱，但是我觉得，提摩太并不柔弱。下一个，提摩太是从小就认识神的，他自小，就他妈妈他的外祖母带领他，让帮助他从小认识主，后来他又得到保罗的栽培训练教导，然后后来他也成为保罗的副手，我们说助理，现在我们喜欢说贴身助理。下一章你看一下，他呢从小就认识神之外呢三次保罗出去传福音去布道，他都一起去，保罗都带他去，所以应该他是一个蛮能够吃苦的人，蛮能够在环境的改变当中，或者你去宣教常常有突发事情，他是能够应变的人。对于保罗来说，可能他是比较胆怯，但是我在想他比我大胆好多咯，他一定比我大胆好多。还有呢，我们看见保罗很多的书信写信的时候都说跟他一起写，腓立比书就是两个人联名一起来写信的，很可能提摩太是帮忙写的那个，因为保罗的眼睛不是很好，他也曾被差派。保罗是这么能干的人，有魅力的一个牧者，讲到各方面开荒都很好，但是他竟然差派出去，他建立的教会他差派提摩太去，所以你再一想，提摩太一定很不错。差派他去不同的教会帮忙，代替保罗看顾教会、治理教会、牧养教会，有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哥罗西、以弗所、腓立比五个地方的教会。哇，不容易，但是保罗都常常交给他做，证明他是可以做的。假如保罗这么棒的牧师，牧者，他不会选一个很差劲的人的。所以因此我们相信提摩太是一个很忠心的人，他虽然年轻，可能胆子小一点，但是他的个性应该是比较温和的。保罗的个性比较强，他很温和，所以很好的配搭，他也很顺服，所以保罗知道差派他去有什么问题，保罗告诉他你要怎样怎样做，他会顺服，他会顺从，所以就可以好好的带领教会。所以他们的配搭是很完美的，他的人也很可靠，忠诚，有责任感，要不然不会交给他。 并且呢，他对保罗的那种顺服和敬重，令保罗不单只得到怎么说安慰，更是让保罗在侍奉上得到很放心的，可以交托给自己所栽培的年轻人。他也是一个忠义自守的人。我们感谢神，这一个团队里面有很强的保罗，有比较年轻但是愿意顺服受教的提摩太。他本来是柔弱一点，但是他陪着保罗，保罗坐牢的时候他都陪着保罗，他是不离不弃的这样陪着保罗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好的时候人跟你没，很多时候一个事工做到很火热了，很有果效，就很多人来参加的，知道吗？但起初做或者做的不是很有果效的时候，不单止没有人来参加，而是那些人慢慢走掉，慢慢走掉。提摩太在保罗坐牢的时候，他陪伴他，他一定有很多的不能够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吩咐提摩太去做，提摩太就顺服的去做。保罗说他跟他的感情也很深，他像父子这样，一对属灵的父子，不单只是讲关系的亲密，更是讲父和子，孩子儿子要怎么听父母的话。这也显出提摩太的顺服，他跟保罗是同心一起为福音受苦，并且他也关心耶稣基督的事。刚才你读的圣经已经读过了，顺服保罗的差派，牧养保罗不能去的教会。虽然不是使徒他不是使徒，但是他却成为使徒的好帮手，他的副手副将假如说打仗的时候他是副将。因为顺服受教，所以呢，提摩太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说的，一个胆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因他的顺服谦卑，他能够成为在福音在天国里面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我们实在要感恩，因为顺服是在侍奉当中团队当中很重要的。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谦卑顺服嘛，耶稣基督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在第二章的前面部分。所以要一个团队能够卓越，要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并且做到多辛苦都不会崩不会裂的，就是需要谦卑顺服其实顺服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但当你能够顺服的话，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在1976年七月份的时候，有103位以色列人在非洲的乌干达那个地方呢，被恐怖分子劫持，然后呢，以色列的特装部队要去营救他们，然后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他们就用自己的以色列话说趴下趴下，那以色列人当然会听以色列话咯，希伯来话了，他就各个趴下。其中呢有两个人听了之后，他是被劫持的人，他听了之后就觉得干嘛呢干嘛呢，不太相信，不知人家说，他就仍然坐着。但是那些特装部队呢叫趴下趴下之后，他就开机关枪。所以站着的人和不会听希伯来话的那些恐怖分子全部被枪杀死掉，所以就成功的营救了其他的人。所以顺服有时候是救了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见家里的小朋友闯祸，为什么闯祸？就是不听话，叫不要做不要做，但是他们还是去做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谦卑和顺服。谦卑和顺服是常常是跟在一起的 扫罗王被神厌弃，是因为他不顺服，他骄傲，接着还有他不顺服，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你做很多，但是假如你的心是不顺服神的，也不谦卑在神面前的，你所做的神并不喜悦。扫罗王很会打仗，用现在的话说，他的颜值也很高，但是没用的，神厌弃他。大卫也有许多的失败，但是大卫懂得谦卑，降服在神脚下，所以圣经称他是蒙神喜悦的，蒙合神心意的王。一个卓越的团队，除了要有谦卑，要有顺服，我们讲过了哈。因为工作要配搭工作，不是太难，技巧而已，学就会。但是那个心态能够一起来做呢，很难。特别是两个都会就很难哦，吵来吵去啊。但你说这样对，他说那样对，个个都觉得自己会，自己是权威。但是当你是很有才干的人，但是能够谦卑顺服，哇，那个样的团队就很美。除了谦卑顺服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爱。接下来啊，爱心的服事，以巴弗提给我们看见啊，他的服事是充满了爱心的，不单只有谦卑顺服，更显突出了他那一份的爱。请大家一起来读。然而我认为必须差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作战的，也是你们为我的需要差来服侍我的。他一直在想念你们众人，并且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就非常难过。事实上他病得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了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更急着差他去，让你们再见到他可以喜乐，也可以减少我的挂虑。因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接待他，也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为了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差一点丧了命，为的是要补满你们服侍我不足的地方。啊，这里介绍啊，以巴弗提呢，真是我觉得保罗讲了好多好多啊，特别是用他这样的人，你们要尊重他。我可以这样理解，以巴弗提呢是一位宣教士，腓立比教会派他去的，派他去什么支援啊他们的牧者保罗。他这样的去那边，不但只要得到教会的认可，教会的信任，你也知道在那个背景里面，他是带着腓立比教会要供应啊，给保罗的生活费，爱心奉献，他带着这些钱去。假如你要把钱带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会找一个小偷来帮你带钱吗？不会。你会找一个骗子来带钱吗？不会。你一定找一个很可信的人，对吧？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他们选的这一个以巴弗提，他应该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是领袖，或者是宣教士啊，这个宣教士带着钱出去的宣教士更是厉害啊。爱心让我们可以在侍奉上任劳任怨啊。美国有一个教会很出名的啊，那个 Saddleback 的 Church 啊，我们叫做什么标直奔标杆啊啊，这个教会呢，他们有一个原则，他们说，假如你参与侍奉， 你必须以出于爱神、爱人的缘故，你才参与侍奉。假如不是，你就不必参加这个侍奉。哇，我觉得很有意思。假如因为你会做，你很能干，你来做，那你去上班好了。教会呢，不是说不需要有才干的人。假如有才干呢，不是因为爱，没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你背过你就知道，这没有什么意思。神也不算数，因为你是来表演的，你是来显威风的，神并不需要。有爱心的服事才是真正有价值，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爱的榜样。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所做的一切，他常常把什么？把别人成为他服事的焦点。他在十字架上的人像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讥笑他？他救了别人，却怎么样？没有救自己。其实他们不明白，耶稣不是不能救，没有救自己，而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你仔细回去思考或者查圣经都好，耶稣行那么多个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是做给他自己的，没有。他叫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但是他从来。他肚子饿，他要等门徒去买东西回来给他吃，对吗？啊，他很口渴的时候，他还说我渴了，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变一个神迹给自己，做任何一个神迹来为自己，他的服事出于爱，完全的爱，无比的爱，所以没有一样是为自己的。有一个很好人，有一天人家寄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早安问候哈，他说有一个人问上帝，什么叫做喜欢，什么叫做爱啊，很有意思哈。然后神就回答这个人了，他说喜欢呢，他就两幅图画，一个就在喜欢，我喜欢这些花，我就把这些花摘拿回家。他说那个很爱花的人呢，不是摘花，他是浇水。帮助这些花，照顾这些花，所以爱是给予的、付出的，而不是要。现在很多的婚姻为什么破裂？因为我们都在婚姻里面希望对方完成我的梦想，完成我的需要，而不是付出。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一生，只为了。世人，或者另外一个字，用腓立比书常常用的别人，为了别人而上十字架，为了别人而施行神迹，为了我们这些别人来到世上，把神的爱、神的救恩向我们显明。所以以巴弗提就有这个特色，他的侍奉里面不是为他自己，他带那些钱不是让他自己花的。而是给保罗供应保罗的，他是一个大家教会很认可的忠心的同工或者领袖，他得到教会的信赖，差派他去，他用爱心的奉献，带着爱心的奉献去到监牢里面来照顾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其实身体应该有软弱的，他年纪也比他们两个大，所以呢，他就在那边。用爱心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他甚至于不单只是照顾保罗，他还参与侍奉，为了神的事工作，他甚至于奋不顾身啊！他做到几乎要死，做到生病了，他不单只在监牢那个环境，我相信是很容易生病了，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足够，不像现在澳洲的监牢太好了。太舒服了，他们很多东西都不足够，但是他照顾服侍保罗，他心里又挂念着教会的事情，因为爱教会的缘故挂念，所以两方面的煎熬他就病了。他病了 病得很严重之后，他知道这个消息传回去，大家很担心。他知道大家为他担心，他就更难过。他不是为自己难过啊！你看见一个充满爱的弟兄啊，保罗用了很特别的字来形容他，说呢，啊，他跟他一起坐牢，啊，一起受苦，一起做工，一起打仗，还有他是让他得到安慰，是他的帮助，所以他也提醒他们要尊重他。保罗用五个很特别的字来加深大家对以巴弗提的认识。这五个是什么呢？他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跟我一起做工的，他是跟我一起打仗的，还有他是你们差派来的，也是供应我需要的。哇，保罗真的谦卑，他知道自己有缺乏，他能够承认自己的缺乏。我的弟兄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有时候称彼此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这样讲过去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其实深一层，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是跟我一起生活的，同甘共苦的，他跟我一样的生命的，有一样的同一个父的，他是我的家人，我们有属灵生命的那一份爱，那一份生命是一样的，所以他是我的弟兄，他跟我平等的，他跟我一起做工，他是我的同事啊，所以是他不只是说自己有做工，保罗说他也做工，所以他的岗位和地位跟保罗是一样的。当保罗称赞别人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实在是谦卑，他跟他一起来负起传福音的工作，一起做神的工，彼此帮助，彼此需要。假如功能性的团队来说，能够一起工作就是彼此有需要，对吗？很多人，现在工厂里面做工作呢，都不是说一个人从头做到尾的，每个人做 一个环节而已，是吧？所以一起工作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不单只配搭，而是彼此需要，彼此你来补助我，我来补助你，缺一不可。一同作战，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魔鬼撒旦，他们是同一个阵地的，他们也是共生死的伙伴，有时候你看打仗的戏，那战争的戏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有些什么，他们的团队我掩护你，让你过去，让你不会被对方，枪死，打枪中你，我来掩护你。所以一起打仗不单只是有同样的敌人，彼此保护，彼此来掩护，更是重要的是他们有同样的东西要一起来维护。所以保罗把以巴弗提的地位放到很高，我们也知道他真的是这样做，保罗不会讲浮夸的话让人家戴高帽，我相信不会，他已经是有就说有，是就说是的人。他说他是你们差派来的，他爱你们，你们也爱他，信任他，差派他来。我呢，透过他，我得到帮助，得到供应。我们感谢神，以巴弗提这一个充满爱心的弟兄啊，他所做的事情，这是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做宣教士就一定要去讲道、教圣经、带查经、领人归主，同意吗？没错。有一次呢，我真的改变了我的看法。现在这个姐妹已经是一个师母来的了。她青年的时候，她读大学的时候常常来我们家，然后我们就聊天，我们很希望带她信耶稣，但是比较难，她对这些不太有概念。 其实起初我们要带他妈妈信耶稣，但是觉得很难，后来想还是带女儿先啊，就带。然后他真的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一年后他就跟我说，淑敏姐，我这个假期呢我去宣教。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宣教吗？他说知道，牧师有解释给我听，年轻人去英文教会的。我说那你去哪里做什么？多少人去？他说我一个人去。我说啊，一个人去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去做 baby seat。 我说啊，他去菲律宾到一个宣教士的地方，有宣教士的地方，在那边帮忙照顾小朋友3个月，让宣教士们可以去上一些短期课程。3个月，然后他连续去了3年，不同的国家去，像做好像做保姆这样照顾小朋友，让这些宣教士可以休息一下，并且去上一些的课程。啊，我听了我也觉得其实很有意思。以前我有时候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去到可能是人手不足，大家都是去做教导传道人去做，很少古松弟兄姐妹平信徒弟兄姐妹去做这样的工作，比较少。他连续去了3年，他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他就进神学院读书。所以宣教士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凭你的爱心，用你的爱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感谢神了，实在感谢神。你看一个团队不但是有功能性的配搭，更重要的让功能性的配搭能够配搭得很好，并且产生永恒的价值和属灵的果子呢，就必须要有谦卑、顺服和爱心。当他们有谦卑、顺服、爱心的时候，自然就能够一起做弟兄，一起工作，一起作战。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团队里面，我们只还是停留在功能性的团队，所以我们很辛苦，大家都侍奉神，但是大家都不和谐，大家都有才干，但是工作却果效不大，因为我们忘记了属灵团队的特色、特质：谦卑、顺服和爱。感谢主，保罗不单只提醒教会要有好的目标，还有福音第一、基督第一这样卓越的目标，要有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更是以他自己本身以及他的团队的侍奉来提醒我们，一个卓越的团队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必须要有他们这个三人组的组合。他们活出了谦卑、顺服和以爱来侍奉，以致他们这样的配搭，以致神在监牢里面的工作可以大大的发展，有很好的收获。今天我们也在困境里面，虽然我们不坐牢，但是其实我们也像坐牢一样，自己坐牢给自己，要在家里啊，很多东西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出去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和限制。保罗也在监牢里的，但是假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效法耶稣基督，并且在我们的配搭侍奉里面，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以一个谦卑、顺服和爱的特色或者是态度要素来侍奉的时候，就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仍能为神发出光，成为这个局势的盐和光。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愿意依靠你。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有足够的能力和恩典。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 不但只有爱心去关心别人，更是有智慧。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也带着谦卑和顺服，让人看见我们是效法你，有你的样式，这样的服侍，以致我们所服侍的人最终他们看见的是神你自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教会的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